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6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启动对华大规模征税，涉及5000亿美元入口。中国则称会被迫反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达北韩首都平壤，讨论落实美国与北韩峰会的承诺。此外，香港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在记者会上说，调查结果反映出有几十万人对香港政府的评价非常负面，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政府都应该要注意一下。他解释说，
我们觉得是非常令人担心，即有一群人，我们说的不是少的几十万人，是很不喜欢香港，但他又不走得到，他又对我们的一国两制，对特区政府是非常负面看法。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针对34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的25%征税措施，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凌晨01分，亦就是中国时间星期五中午的12:01开始，并且计划在两个星期内对另外16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征税。他星期四下午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会启动目前暂缓的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征税，之后再按照需要启动目前暂缓对3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征税。美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美国2017年全年从中国进入的商品总额是5054亿美元，亦即是说，川普总统将会准备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白宫上个月宣布，鉴于中国多年以来以不公平的做法获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其他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会对年价值500亿美元的包含重大工业科技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北京拒绝接受华盛顿的指责，并且声称会坚决反制美国的单边贸易行动。中国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星期四声称，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018年第五号公告，在美国加征关税措施生效之后，中国海关将会立即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中国星期五表示，美国对总值数百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他们被迫对美国采取必要的反制。中国批评美国进行贸易讹诈，并且警告说，美国征收关税的做法会引发全球市场的混乱。北京之前警告说，将会针对美国对总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收关税的行动进行坚决的反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五表示，中国承诺不打第一枪，但是为了维护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将会被迫进行必要的反制。目前不清楚中国反制的具体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中国不会在威胁以及讹诈面前低头，并且说美方公布的340亿征税产品清单当中，有约200多亿，占比约是59%，是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川普总统威胁说，如果北京采取报复行动，针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将会再对价值4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北韩进行更多关于结束平壤核武器计划的谈判。据美国情报部门消息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续为核计划开发基础设施。川普总统委派蓬佩奥监督金正恩在上个月举行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新加坡峰会上面的承诺。蓬佩奥在星期五抵达平壤进行为期2日的讨论，这个是蓬佩奥第三次访问北韩。他在星期五已经和北韩的高级执政党官员以及前情报局局长金英哲会面。蓬佩奥希望敦促北韩努力制定结束核计划的时间表，并且详细说明如何进行核查。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表示，北韩可能在1年内拆除核武库，但是其他的官员则表示，他们希望可以在川普于2021年1月在白宫第一个任期届满时完成。一位前联合国检察员表示，美国必须向北韩施压，要他们在任何去核协议当中披露包括旗江线有浓缩基地在内的所有秘密核设施。前联合国核检察员、目前正在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担任核扩散分析员的奥尔布赖特表示， 美国在签署协议之前必须确保北韩官员完全披露这些核设施。有专家说，自从6月美朝峰会以来，北韩核活动的增加令人担心北韩是否已经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朝鲜半岛去核化协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上个星期报道，根据最新的情报评估，美国官员认为北韩准备在他们目前拥有核武器数量上面欺骗美国。金正恩政权自从美朝峰会以来，在若干秘密核设施增加浓缩铀的生产。美国官员争取忧心忡忡的西方国家放心，川普总统即将在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面，以及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当中，强调美国应该是对莫斯科的决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哈奇森星期四在电话会议上面对白宫的记者说，参加北约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将会同意加强威慑以及是防卫的能力，尤其是针对俄罗斯分裂民主国家的企图，以及对中程核导弹的条约的违反。目前有人担心川普总统是否维持对北约的承诺。北大西洋公约自从1949年签署以来，一直是二战后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基石。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蒙塔拿州的一个集会上面讲话当中说，他已经直言地告诉德国总理默克尔知，他不知道美国从保护他们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保护。
I'll see NATO and I'm going to tell NATO, you got to start paying your bills.
川普总统还说，下个星期他将会对北约的成员国说，你们是必须要开始付账单。在美国总统川普下星期访问英国首都期间，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已经是批准抗议者要求在上空升起一个大的气球。这个气球设计成川普是一个橙色的面容，穿着着尿布，并且是神情愤怒的英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美贸易摩擦令到投资者倍感担忧，贸易争端已经开始影响现实中的就业和消费品。美国在今日7月6号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北京亦都相应地对34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税，投资者对此感到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贸易争端的紧张度正在上升，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对美国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征收钢材和铝材的关税。川普还威胁会完全退出已经成立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7月6号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征税，随着这日的临近，不少投资者变得非常担心。中国已经表示要对同样的价值的美国汽车和农产品征税作为报复。同时加拿大和欧盟28个成员国亦都宣布会要对标志性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譬如哈雷摩托车和肯塔基州的波本酒。川普总统表示，美国的贸易伙伴多年来一直在这占美国的便宜，并且说赢得贸易战对美国来说是很容易。分析人士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So far, it doesn't look like the tariffs that have been imposed are doing much damage to the U.S. economy. But if this keeps up, if, for instance, the president proceeds with tariffs on autos that he's talking about, or if the Chinese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经济研究员大卫韦塞尔话，虽然现时睇起嚟其他国家对美国征收嘅关税仲未有证明影响美国嘅经济，但如果咁样嘅情况继续嘅话，如果总统真系开始对进口汽车征税，或者中国人变得非常之复杂，开始唔单止系征收关税，而系骚扰美国跨国公司或者允许佢嘅货币贬值，呢啲系好容易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唔单止喺美国，而且系喺全世界。欧盟对美国的波本酒、摩托车和香烟的报复性的征税带来的是川普威胁对欧盟的汽车征税，而这些又导致欧盟表示会对美国商品再征收3000亿美元的关税。总统表示他征税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不过专家认为这些只是会带来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If businesses think that the strategies that they have pursu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as trade barriers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have come down, they think that's reversing, we could see people putting hiring
in the investment. 如果企业觉得 过去几十年他们使用的策略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壁垒被打破开始了倒退，他们就可能会停止招聘和投资，那些将会带来很有害的后果。川普在星期一警告世界贸易组织说，如果他觉得美国受到不公的待遇，那样他就会做出一些事来。分析人士表示，这一番话意味着什么呢？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清楚的就是，自从美国总统在三月引发了对贸易战的担忧以来，美国股市已经失去了自从年初以来的所有的收益。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在关税问题上紧张之际，一艘满载美国大豆的货船正开足马力，希望在美中两国互征关税之前抵达中国的大连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对于这艘名为 Peak Pegasus 号的货船来讲，25%的关税不是一个小数目。熟悉这艘货船船运事务的消息人士对彭博社说，预计货船可以在美中贸易战打响前完成通关手续。美国东部时间7月6日凌晨0:01，北京时间7月6日下午12:01，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的决定就将生效。中国称将以牙还牙，会对同等价值美国商品加征相同额度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月5日说，在这一场贸易战中，中方绝不打第一枪，但如果美方实施征税措施，中方将被迫进行反制。美国将主要征税对象放在包括汽车、飞机和信息通讯技术等818项商品，将中国十分看重的高科技产品纳入目标。中国作为报复，将对美国产的大豆、牛肉和汽车等545项商品征税。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出口商正在争相在中国征收反制关税前，将中国名单上的商品运往中国各地港口。北京已经有牛扒馆将美国牛肉选项从菜单上剔除。中国进口商开始增加进口巴西大豆，今年五月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1月22日，川普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和洗衣机征收最高达30%的关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生产国，此举引发中国不满。3月8日，川普政府签署命令，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虽然中国钢铝产品对美出口并不大，但中国商务部官员说，美国是在滥用世贸规则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是在对多边贸易体系进行破坏。4月初，中国宣布对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终止关税减让，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对水果及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15%的关税，对猪肉及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6月15日，川普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1100种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并指出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立刻反击，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征收对等关税。6月18日，白宫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拟定一份清单，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威胁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再追加额外关税。如果川普政府将这几次征收关税威胁付诸实施，这个将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几乎所有商品都要面临关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这个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投资者担心，美中经济联系如此紧密，贸易战将使两国两败俱伤。不过，《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克夫鮑爾認為，美中兩國可能達成某種妥協，徵收關稅的廣度和數額都不會好像比以前宣布的那麼大。克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美國會對一部分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但不會是川普總統說的340億美元。克夫鮑爾說他認為可能會有某種的妥協，關稅涉及的商品數量不會那麼多，關稅率也不會像川普說的 25% 那麼高。克夫鮑爾認為，川普政府將關稅徵收在高科技產品而不是消費品。他說他的猜測是，一些中國公司利用合資企業獲取美國技術，以此作為使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條件。川普政府會試圖將重點放在這些公司製造的高科技產品上。經濟學家認為，因為中國對美國出口遠高於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傷害更大。但克夫鮑爾認為，但由於兩國政治環境不同，川普面臨的國內政治壓力要高於習近平。他說，在政治層面，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將這場貿易戰描繪成是一場對抗美國人和美國政策的必要、愛國的責任，所以中國國內的政治代價會比美國要低。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
一艘載有美國大豆的貨輪正駛往中國大連，預計在當地時間7月6號到達港口。在美國中部的愛奧華州，斗籠就好像往常一樣打理住農田，等待住星期五的到來，但他們心中充滿憂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愛奧華大豆協會主席、農場主比爾·希普利在電話中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很大的擔憂，非常大，會影響美國的財務狀況。希普利擔憂的是中國即將對包括美國大豆在內的商品開徵 25% 的關稅。希普利在愛奧華西南部的洛德偉經營農場，大豆是他種植的主要作物之一。中国称关税是针对美国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举措所做的对等回应。美国的关税在东部时间6号0点生效，中国尚未公布实施关税的具体时间，但是称不会先于美国行动。大豆是美中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美国生产的大豆大约60%出口到中国，价值达140亿美元。希普利说关税将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他说在关税实施前，每蒲式以大豆价格跌了2美元，在他们宣布要加征关税前，他们的大豆生产才刚好不会赔本。现在大豆价格比生产成本还要低2美元，就意味着他们以后可能不会种大豆。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一艘于6月18日从西雅图出发，载有70,000吨美国大豆的散货船航行在中国附近水域。可以公开查询的海运追踪数据显示，货轮计划在当地时间7月6日到达目的地大连港。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货轮如果按照计划到港，或者能够在中国的关税生效前清关，这个亦是关税实施前从美国抵达中国的最后一艘货轮。分析人士认为，预计7月6日后将不会有很多这样的货轮从美国抵达中国。中国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4月以来增加了巴西大豆的订购量。上星期中国从巴西购买110,000吨大豆。美国农业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在6月21日那一个星期，中国原本订购的美国大豆中有123,000吨改变了出货目的地。彭博社报道说，一旦关税生效，中国公司预计还会取消更多未装货的美国大豆。希普利说，他本季的大豆都已经卖完，但是还有其他豆农仍然囤积的大豆等待价格回升。如果关税影响持续下去，他们或者会面临更大的损失。即使大豆不是希普利农场的唯一产品，但是他生产的其他农产品也几乎都在中国的报复清单上。希普利说，这些关税从各个不同方面影响他们，影响整个农业。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将大豆等农产品作为回击美国的报复对象，意在打击川普总统的票仓，包括爱奥华州在内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支持川普。希普利表示，即使遭受冲击，他仍然支持川普总统，支持他的贸易政策。 他说没错，现在他还是支持他。川普总统是为了使大家更好，令贸易更开放，这个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人说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其实不是，川普只是使贸易更加公平，而其他国家不是这样想。如果中国卖汽车到美国，他们只是征收 2% 的关税，而美国汽车出口到中国要被征收 25% 的关税。所以希普利认为这个是不公平的贸易。曾经去过中国三次的希普利说，他对中国拿农产品开炮的做法表示遗憾。他认为这个在道德上是难以接受，因为农产品同样亦涉及中国人的民生。他说他们需要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但是中国亦需要美国的产品来喂饱他们的人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大豆等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不单止损害美国农民，对中国消费者的损害可能更大。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经济学家约翰贝斯较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今年计划进口大豆9500多万吨，巴西今年的大豆产量大约是7300万吨，中国至少还有1200万吨的缺口。他说美国是唯一能够提供任何需求量的地方，而且还要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巴西大豆都出口到中国。上星期中国将部分印度、南韩等亚太国家的大豆进口关税下调至零，但是分析人士说，如果贸易冲突持续下去，到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当巴西大豆供应减少时，中国可能还将不得不购买加征了 25% 关税的美国大豆。在美国，川普政府表示将为遭受关税波及的农民提供帮助，不让他们成为中国关税报复的牺牲品。希普利说，他所希望最大帮助是美中两国能够坐下来谈判，达成公平开放的贸易协议。几日前，爱奥华大豆协会和美国大豆协会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个活动，希望政府和其他民众了解关税对豆农的影响。下星期，希普利将和其他豆农一起前往国会山和自己选区的议员会谈。在那阵时之前，他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局势能够出现转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7月10号启程前往欧洲，11号以及12号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首脑会议，12号下午前往英国，先造访伦敦，再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15号前往芬兰，与俄罗斯普京进行一对一的单独会面，共进晚餐，然后在16号返回华盛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川普将会提4:30，两个总部。在7月5号早上，几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向记者简报了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资深官员表示，在参加北约会议的时候，将会讨论和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富汗还有反恐等相关安全的议题。而正当面对来自俄罗斯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同时，亦都将要求北约盟国遵守承诺，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来到负担北约的费用，好确保北约在军机、潜水艇、科技方面都足够抵御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为欧洲建立安全伞。川普亦都将会在峰会之中提出4:30，亦都就是30个陆军营、30个空军中队、30艘舰艇在30日之内提供给有需求的国家。此外，亦都将会在欧洲兴建两个新的总部，一个美国总部，一个德国总部。美国总部将会专注于海军的力量，德国总部将会专注在部队的机动性，以确保军队能够在时间之内到达需要的地区。这次欧洲之行，各界关注的焦点就是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尤其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日前才通过跨党派的决议，认为俄罗斯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干预了美国的大选，该个行动是普京授权，并且是偏好川普当选。川普总统将会在7月15日前往芬兰，将会下榻在位于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当中，先是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进行双边会谈，之后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对一的单独会谈，两个人单独会谈之后将会再共进晚餐，隔一日再返回到华盛顿。在今天的背景简报会上面，记者询问说，为什么不同普京进行公开的会谈，而是两个人单独见面呢？资深官员举2009年奥巴马总统前往中国，一 1986年，里根总统原本预定要在冰岛会见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他只说是有必要和敌对国家的首脑单独会面。资深官员并且还拒出了上个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川金会作为例子，他说川金会十分成功，降低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资深官员并且表示，美俄双方的军事将领互动亦都十分之重要。至于川普将会和普京谈论哪一些话题呢？资深官员表示，将会讨论到阿富汗、叙利亚以及乌克兰的局势，而且会提到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不过这些议题是否全部都会被提出来到讨论，而且是否可能签订某一种的协议，尤其是针对干预美国民主选举签订协议，资深官员就表示会议尚未召开，他们不愿意妄加揣测。6月27日的时候，川普总统对记者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正在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准备他们两个人的会晤。川普并且强调，和俄罗斯还有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一件好了不起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启程前往平壤，为推动北韩去核化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不过，有美国学者提醒，北韩很可能正采取行动，再次欺骗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林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时话，似乎情报界其他机构亦都发现。其中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分析评估，显示北韩可能正在采取行动，或者试图欺骗美国，藏匿部分核武库。克林纳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长达20多年，对北韩有深入了解。他还说，不只是情报单位发现的事实，其他外部团体亦都有掌握卫星图片，显示他们正更新、扩大核设施及导弹生产设施。情报单位的报告亦都指出，北韩正增加裂变材料的生产，不只是在零变，还包括隐藏在其他地方的设施。蓬佩奥国务卿此行访问平壤，将是他第三次访问北韩，同时亦都是川普总统和金正恩6月12日新加坡峰会结束后的首次访问。更重要的是，蓬佩奥肩负了川普总统之命，必须负责监督在上个月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峰会上金正恩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承诺的进展。因此蓬佩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必须要在北韩去核化的问题上向川普总统交出成绩单。预计蓬佩奥将在星期五抵达平壤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这个亦将是蓬佩奥首次在那里过夜。曾经在2013年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表示，蓬佩奥此行应该要求北韩提出具体足以显示北韩去核化努力的证据。何瑞恩说，当蓬佩奥国务卿这个星期访问平壤时，要求北韩提供所有核武库存和导弹项目将会是很合理的一步。之后他应该要求北韩允许观察员在近日进入北韩，就北韩提供的库存进行核实。如果北韩拒绝或者没有提供库存信息，或者没有坚定的回复蓬佩奥的要求，何瑞恩说他认为美国将提出质疑，美国和北韩是否走在最终去核化的道路上。川金会上达成的新加坡协议备受瞩目，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但没有详细讲明时间和方式。蓬佩奥希望敦促北韩制定出去核时间表，并详细讲明如何进行核查。不过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蓬佩奥不愿就如何与北韩进行会谈设置时间表，他只是表示希望持续看到北韩方面做出正面努力，显示金正恩对于去核化的承诺是认真的。新加坡峰会结束至今已经超过3个星期，但是各界仍未看出北韩有任何具体去核化的措施。相反的，多个情报和研究机构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单位的报告显示，北韩不但未减速核设施的发展，甚至加速进行核计划的基础建设开发。 升高各界怀疑金正恩有关结束核项目以及核弹道导弹项目的讲法是否是真心的。克林纳说，如果北韩真的愿意去核，这样北韩必须要采取具体步骤。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德国传媒报道，中国特工试图收买德国议员。报道说，中国股市在全球表现最差。中国知名独立传媒人士或遭湖南公安室去联系。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德国的南德意志报星期五报道，中国特工人员2016年夏天多次接触德国国会的一位保守派议员，提出用金钱换取他的专业知识以及内部消息。报道未有披露这名议员的名字。报道还说，德国情报部门在这位议员前往中国访问前曾经警告他，据说这些人员是中国特工。而另外一宗案件当中，一位议员的助手得到了10,000欧元的酬劳换取信息，亦都曾经前往中国访问，并且受到很大的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未有听讲此事，亦都未有相关的信息。路透社报道，面对与美国展开贸易战的中国，近期敦促欧盟国家在稍后时候的一个峰会上就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政策发表一个强硬的反对声明，并且与中国结成一个反对美国联盟。中国还向欧盟作出善意举动，提出向欧盟开放更多的中国市场，但是欧盟拒绝了中国的这些建议。欧盟同时在争取通过法律对中国收购欧洲公司进行更广泛的审查。全美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说，中国大陆的股市近来成为了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只要北京和华盛顿的贸易争端不结束，中国的股市仍将会持续震荡。从今年1月24号上证指数达到高峰以来，目前已经下跌了 23%， 深圳指数下降了 22%， 而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从1月26号的历史新高到目前为止仅仅是下滑 5%。富国银行的策略师认为，美中之间这场的贸易争端升级到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是 10%， 而这次的争端会迅速化解的概率亦都仅仅是 10%。 他们认为美中贸易谈判将会拖延很长时间的概率为 80%。 有鉴于此，中国股市仍将会呈震荡之势，承受抛售的压力。据微信的消息以及媒体的报道，近年来仍然坚持公开批评和举报地方高官的中国独立媒体人时评家陈杰仁近日下落不明，和外界失联。而有消息透露，湖南公安以涉嫌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罪名依法办理陈杰仁，引发外界关注。有陈杰仁的友人在网上发文表示，陈杰仁的自媒体公号杰仁观察角度7月5号已经被封，微信的朋友圈从星期二下午起已经是没有再更新，他本人亦都联系不上，亦都无法得到他的家人或者官方证实。而就在7月5号湖南省委喉舌湖南日报头版发表措辞严厉的评论，称有人将网络视作为是为所欲为的自留地，热衷于制造以及放大负面舆情，以发声上位借监督牟利，有些是甚至实施敲诈勒索，唯利是图，前台是正人君子，背后却是金钱交易，这些人或者是长期独狼式集中炒作某个特定地域、特定群体，或者是互通声气，彼此呼应，而在网络空间长袖善舞，引来了不明真相者围观以及粉丝跟风炒作，形成舆论漩涡。外界分析，湖南当局的这篇评论针对性明确，咁显然是为了有关当局的某些做法的制造舆论。川普总统将会在美国东部下令时间下个星期一晚上9点宣布接任即将空出的一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人选。川普总统乘坐空军一号前往蒙塔拿州参加一个集会的时候对记者说，他星期日将会决定他希望由哪一个来接替即将退休的大法官肯尼迪。川普表示，他已经将范围缩小到4个人，然后会缩小到2、3个。白宫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同4个可能提名人选进行过谈话，这4个人都是美国联邦上诉法庭的法官，包括共和党的小布殊总统执政期间在白宫工作过的卡亚诺、前圣母大学 法学院教授巴雷特，曾经为肯尼迪大法官做助理的，以及曾经在美国一些顶尖法学院授课的上诉法院法官萨帕尔。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任命福克斯新闻的前任高管比尔夏恩作为他的第五任通讯联络主管。白宫宣布50多岁的夏恩将会担任川普总统的助理，并且出任负责通讯联络事务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一国两制调查，非建制派不满持续升温。香港智库民主思路最近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不同世代及政治倾向的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评价越趋向两极化。调查亦都显示，非建制派支持者的不满持续升温，他们对一国两制的评价与去年同期的调查比较下跌超过一成。另有接近两成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表示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而计划移民。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表示，调查结果反映有几十万人对香港政府的评价非常负面，特首林郑月娥应该要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由前公民党创党成员和前立法会议员汤家华牵头成立的智库民主思路，在去年七月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首次发表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以总结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就和缺失。指数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各方面评价的电话民意调查，第二部分是收集国际智库和传媒对香港自由民主指数评价编制的自由民主指数。民主思路的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每半年公布一次，星期二即是7月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第三轮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国两制指数是 6.53 分，较半年前的调查稍微上升 0.02 个百分点。其中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各方面的評價是來自電話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今年5至6月進行，隨機抽樣訪問了1004名18歲以上的香港市民，計算出指數由 4.98 分上升至 5.05 分。負責一國兩制指數研究的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宋恩榮表示，比較兩輪調查的問題得分，所有題目的評分都有上升，只有言論自由例外。他認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整體評分提升，相信是由於林鄭月娥被委任為特首之後，香港社會的撕裂緩和。值得注意的是，言論自由的評分出現連續下跌的趨勢，由去年6月第一次調查的 6.15 分跌至到去年12月第二次調查的 6.03 分，再跌到今年6月的 5.79 分，一年之間下跌了 0.36 分。宋恩榮回應記者提問表示，言論自由評分下跌很可能是同第三輪電話調查展開之前，正值五月份兩宗香港記者在中國遇襲的事件有關。
其實不止一宗事件，其實是五月初到五月中是兩宗香港的新聞記者在內地 受到殴打啦，可以講話係咪？一個喺四川啦，一個就喺北京啦。咁我哋相信呢個對呢個民調嘅影響都相當大。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華表示，佢相信香港記者喺中國遇到不禮貌對待，直接影響到香港人回答電話訪問嘅時候對言論自由嘅印象。不過佢認為嚴格嚟講，香港記者在中國遇到不禮貌或者不合理對待，只能夠反映中國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狀況，對香港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香港人呢就未必是這樣看的，即他們看到我們的記者在北京是受到即不人道、不公平的對待， 咁所以佢哋對於香港嘅言論自由，因此就可能因此係打咗個折扣。依個係我哋嘅觀察。
調查亦都顯示，香港市民對落實一國兩制嘅評價，當中對維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同埋立法獨立嘅評分都高過五分嘅中位數，只有言論自由嘅評分就連續第三次下跌。調查亦都反映，唔同世代同埋政治傾向嘅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嘅評價趨向兩極化。其中18至到29歲的年輕人對維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和立法獨立等8個項目的評分平均只有4分左右，而70歲以上的長者平均分就高過6分。宋恩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全世界的年輕人都是對社會不滿比較多，而且比較理想化，甚至訴諸行動。他認為政府應該以有效的方法去了解和疏導年輕人的不滿。至於應不應該回應年輕人希望重啟政改、落實2014年雨傘運動、年輕人追求的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宋恩榮就認為林鄭月娥怎樣回應重啟政改要有很小心的考慮。
只要在現在的條件下面，你說重啟政改的話，結果只會是造成社會更大的分裂，還有是可能你再搞和一次之後，因為你始終是在憲制上中央是對這個香港的特首選舉呢，是它是有一定是很有份量的話語權的。咁另一方面呢，這個也都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咁你怎樣同時滿足到這兩個條件呢？暫時我看不到。如果你貿然重啟政改的話呢，就只會是再一次失敗。再一次失敗的話呢，年輕人的無力感只會更加嚴重。
49歲的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同世代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評價趨於兩極，主要是由於他這一代香港人看著一國兩制由萌芽至到落實，他們曾經有很熱切的憧憬，但是對於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來說，他們沒有親身的經歷，一國兩制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前設。
似教條多啲啦，佢見唔到嗰個爭取，見唔到大家喺嗰度一齊揼石仔嗰個過程，那個心，我覺得個感性嘅認知係有所不同嚇。另外理性嘅認知，你見到而家一國兩制真係被侵蝕啊嘛，真係被侵蝕啊嘛。你見到喺司法上係嘛，可以攞嘢拉人係咪？呢啲嘢一次又一次喺司法上都，連司法上都係咁，即係遑論喺經濟上係咪嗰啲中資嘅基金係咪？在政治上你看到即是怎樣干預我們香港的政治啊，即是DQ 啊那些東西，那在各方各面你看到即是都不是在講一國兩制的，你只要看到破壞一國兩制的。那現在你還當政府在不斷講一國兩制的時候，對年輕人來說就是一種廢話咯。那面對廢話他怎會很愛呢？這樣
調查亦都顯示，非建制派支持者的不滿持續升溫，他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由第一輪至到第三輪的調查下跌了超過10%，他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亦都持續下跌，同整體調查的趨勢不同。另有接近20%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表示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民主思路分析，雖然非建制派是屬於香港社會的少數，但是他們較為積極投票和發聲，在大部分選舉得到多過一半的選票，對民意有較大的影響力，他們的不滿持續升溫，是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解決的嚴重社會和政治問題。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在記者會進一步分析表示，調查結果反映有幾十萬人對香港政府的評價非常負面，特首林鄭月娥和香港政府都應該要注意。
我們覺得是非常之令人擔心，即是有一群人，我們說的不是少的幾十萬人，是 很不喜歡香港，但他又不走得到，他又對我們的一國兩制，對特區政府是非常負面看法。我有留意到七一遊行呢，有傳媒訪問，有個人說比零分啊，林鄭都多了，是要比負分。其實我們很奇怪，即是林鄭做了什麼事情是零分都不值得呢，是要負分呢？我覺得這些人是可能受到他的政治立場或者情緒所影響。
不過整體調查顯示，民主派和非建制派支持者的比例分別由 21% 下降至到 18.6%， 同埋由 7.2% 下降至到 6.5%， 中間派支持者的比例就上升了3.5%，由2017年中的58.4%持續上升至2018年中的61.9%。估計非建制派流失了接近190,000支持者，中間派就增加了超過210,000支持者。民主思路分析調查趨勢顯示，去激進化和溫和政治在林鄭月娥第一年施政之下逐漸出現，亦都可以在今年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結果和今年七一大遊行等群眾集會人數持續下跌反映。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香港人的政治傾向的改變並不是實際反映在投票取向，因為香港有太多人未有登記做選民，因此實際投票結果和民調結果有一定的差距。他又坦言，中間派沒有代表人可以出來參選。
中間派的人很多，但沒有人代表中間派參選。這個看法其實是我13年前已經是這樣看，我成立公民黨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看。這個也是成立公民黨的原因之一來的，但到今天為止都未必做得到可以有人真的代表到中間派的人士去參選，而影響他們 的投票的意欲。這件事真的要整個社會去努力咯。
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中間派本身就是比較性格模糊，他認為政治有時亦都是講求風格化，所以極左、極右、本土路線形象都比較鮮明，這些政治人物都比較容易跑出。
那你叫自己中間派的時候，當然會好聽一點，進退有道，不好聽一點，有時行下左，有時行下右這樣。咁呢啲本身你就會覺得喺而家咁強調性格鮮明嘅情況下邊，即係咁當然係會比較即係失色啦咁樣。
民調亦都有就香港熱門嘅政治議題作調查，有關可能影響香港人言論自由嘅基本法第23条立法，現屆香港政府應唔應該進行諮詢？有超過45%嘅受訪者認為冇需要，只有34.5%嘅受訪者認為有需要。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嘅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認為，現屆林鄭月娥政府未必有條件為基本法23条立法，因為林鄭月娥嘅任期剩低4年，如果要處理好土地、房屋等嘅問題，好難有空間處理基本法23条立法。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北京文物当局确定将中轴线作为世界文化申请遗产的项目，不过毛泽东纪念堂等政治敏感度极高的身为景点，是否有利这项申请成功则引发争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经历一段筹备之后，北京日报7月4日报道，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透露，当局已经确定了14处北京中轴线上面的遗产点，其中除了故宫、太庙、钟鼓二楼、社稷坛、天坛、永定门城楼等明清古建筑之外，还包括天安门广场上面的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香港信报7月5日的报道的标题是《中共政治图腾新世为惹争议》。报道援引有关意见说，将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对中共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图腾拿去申遗，是试图令到中国模式得到世界的认可。 咁样新围项目嘅标准应该系啲乜嘢咧？
我是这么想啊，天文它本身是一个体，这个还可以理解，故宫的一部分。那个
邢小群系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嘅退休教授，佢对美国之音话，佢系咁样谂嘅。天安门本身系一个古迹，这个仲可以理解，佢系故宫嘅一部分。纪念碑咧意识形态化多啲，大家走过啲国家睇到嘅所谓新围都系几百同上千年嘅。时间长一啲，或者佢嘅文化氛围重一啲，咁样遗留同传落去嘅时间就好长。再过上百年，佢亦都系名副其实。报道又话，北京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对毛泽东纪念堂等新围持强烈批评嘅态度。张立凡又话，毛泽东以免就系现代帝王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立四新，系中华文化嘅破坏者，将毛泽东纪念堂纳入新围项目。并不符合人民价值观。张立凡质疑有关身为国际机构的评委和专家将会采取些什么态度对待这项的争议。针对北京中轴线有关景点身为计划所引起的争议，
但是如果引起争议也好，但是应该允许人家争辩，允许讨论，允许这个去从取经。
邢小群认为引起争议也好，应该允许大家来到争辩，允许讨论，允许去粗取精，因为一般老百姓他亦都不了解这些东西。邢小群还以亲自到过的波兰首都华沙为例，他说华沙 80% 城市是二战废墟上建立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代表了全世界对二战的否定态度，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道德和价值认知。报道又说，北京文物局局长舒小峰日前仲表示，北京身为过程当中，唔单止中轴线将会成为世界文化嘅遗产，而且将带动对明清老城嘅保护。到咗2020年，北京东西城区将有近千百处文物腾退，工程范围除中轴线之外，仲有佢嘅周围嘅所谓缓冲区地带。舒小峰又话，呢啲系一项百佳千项整治环境改善工程。港媒报道话，北京当局的上述所言似乎明确表明要继续清理低端人口。
不完全就这意思，没文化的是穷光蛋就走，完了引进一些高科技的人来。
北京城区居民梁先生对美国之音话：蔡奇就是这个意思，冇文化的穷光蛋你就走，然后引嚟一些高科技的人。十年前，当时崇文区区委就是这样讲过，他就是要换，他将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搬入嚟。他将平民百姓请出去，早在十年前蔡奇来以前，当局就这样讲过的。北京日报日前报道说，中轴线提量工程将会通过货币补偿配合保障房屋、就近平移等的降低人口的密度，改善基层设施，努力留在老北京、老街坊，腾退文物将最大的限度开放。围绕北京中轴线身为，民间舆论又找到了一个兴奋点，未经过滤的网上舆论平台，目前罕有网民军功大夫的评论，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象征包在里面，西方出于反共的意识，不去死命反对才怪了。而且当下各人亦都认为，中华文化文明传统去身为，何必携带一个摧毁中华文化文明最严重的人物呢？权力可以任由人把持，但是伟大中华历史文明的神圣不容玷污。不过亦都有网民在网上面写着，一个人物超过了当时全世界的重量，虽然他本人一点亦都不是这样认为。另一位网民又写着，假如没有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重建中华，现时就没有什么伟大神圣的中华历史。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国
过去五年来，保障尼日利亚未来生计项目已经帮助尼日利亚最弱势家庭摆脱贫困。美国政府的这个对外援助项目已经帮助尼日利亚人改善农业生产，提高收入，改善营养与卫生。在2013年开始，金额达2260万元的这个项目上个月告一段落。该个项目是由美国国际开发处管理，由天主教救济会落实，最初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海比州以及索科托州实施，帮助42000个贫困家庭增加农业产量，多样化收入以及改善营养。这个项目还由最弱势家庭提供生计筹划技能，教导成人识字和算术以及现款转账。2017年这个项目扩大到南阿布拉州、博尔洛州以及若贝州，有10000多个家庭受益。美国国际开发处任务主任斯蒂芬·海根说，这个项目就农业、生计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采取整体性做法，经由提高收入、减少弱势群体等方式来解决赤贫人口的需要。这个做法成为尼日利亚偏远地区建立复原力的样板。美国国际开发处的这个项目引进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以及投入市场的机会，例如为小农户提供高品质种子。因此33000多个农民的农产量多了一倍。这个项目还帮助农民降低收入后的损失。与赤贫家庭在农村经济的做法包括为他们提供商业技能，帮助他们了解金融知识、职业训练、贷款计划，以及为年轻少女提供安全环境。此外，培训了2000多名的社区工作者，为150多万人进行有关营养的咨询与小组活动。成果是在目标地点发展迟缓问题降低22%，衰退性疾病下降10%，尤其是母乳喂养率提升了53%。单单是现金转移做法就帮助了2740个家庭摆脱贫困。尼日利亚的州和当地政府已经表明积极支持延续这个项目的成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